以圣经为根本，以真理做依归，
认识所信，持守所信，活出所信，传讲所信，
这是每个基督徒生活与侍奉的基础。
良友圣经学院基督教教义，周广亮牧师主讲。
好，我们感谢主又有宝贵的半个小时来探讨基督教教义里面的圣灵论。今天是第23课，弟兄姊妹你好吗？我是周广亮。30堂课已经学了22课了，不晓得你的感受是什么，希望你对神的话语、圣经的主要信息能够更清晰的掌握。我自己在这里得到激励，也愿圣灵呢在我们当中一起工作。今天呢，我们看圣灵论的历史教训，课题是圣灵论三，历史的借鉴，历史的借鉴。基本上都是教会历史的相关课题，把圣灵论有关的呢提出来。当然我们只是有28分钟的时间呢，不能够讲得很详细。我会主要呢参考这个香港的杨庆球牧师他所写的基础系统神学，其中讲到圣灵论的几章。另外呢，我自己也有一点讲义，那么希望在这短短的20几分钟呢，能够把2000年来圣灵论里面最重要的给你提一提。我会提第一个大家要知道的，可能起初听了你不一定关心，但是听多了会知道它的重要性，那就是孟他奴主义。孟他奴主义是受了孟他奴的影响而产生的，这是第一个关于灵恩运动的初期教会的人。第二世纪的时候，我们一定会提他的，在教会历史我们也会提他，但是从圣灵论的角度一提呢，你的印象更深刻。第二呢，稍微提一下尼西亚信经以后，也就是第4世纪教会对圣灵论的简单的看法，再就跳到这个宗教改革时期了。宗教改革的领袖马丁路德呀、约翰加尔文呢，他们怎么样看圣灵论。跟着呢就是17世纪贵格派。在提到贵格派的时候呢，我们也提一下约翰卫斯理。那可是约翰卫斯理的影响很大，也是对这个以后基督教的发展呢很有影响、很有贡献的一位神的仆人。所以我们第五点呢就提约翰卫斯理的圣洁运动。其实圣洁运动呢跟圣灵论呢是非常密切的。最后第六点呢，我们就看看到今天灵恩运动呢发展在给我们带来什么反省啊、观察跟反省。时间肯定是不够，我也要好好的努力，希望弟兄姊妹呢也为我祷告，大家听到的重点以后再有时间呢去慢慢的去发挥。这只是一个抛砖引玉，有不完美的地方也请弟兄姊妹一方面包含，也常常来信我们交通一起成长。首先孟他奴主义，中文呢我们翻译过来用孟子的孟，你我他的他，努力的奴，这是第二世纪在大公教会里面兴起的灵恩运动。有人认为呢这是教会的复兴运动。通常注重圣灵的能力的话呢，教会容易复兴起来，因为它是带着情绪跟感情的。但是也有人认为它是分裂教会的异端，蒙塔奴主义在这里就有问题了。分三个小点来提一提。起源，源于土耳其的美西亚和佛吕加一带，大约在公元后主后172年的时候，蒙塔奴这个人呢他开始了他的预言。那我们就进入他的预言了。第二，预言。那预言就是在聚会里面呢做礼拜的时候他就发出连串的预言。我想象呢他就是这个投入在这个聚会的谦卑敬拜的情况，或者说是圣灵充满的看起来是这样的状态里面呢，他就说，他所讲的这些预言呢 是完全被圣灵得着了的一个标记，一个记号，注重这样的预言。那为什么蒙塔奴所讲的预言这么盛行呢？这个原因跟我们今天重视这个教义跟生活里面活出信仰就有关系了。盛行的原因，第一呢，你要从背景那个时代那个情况去看那个处境。因为教会有了制度，制度化了，既然制度化呢，人就会朝着这个制度啊规矩去做呢，信徒久了呢就失去了起初的热心，因为时间久呢就没有新鲜感，就容易失去起初的热心，结果就反对大公教会的灵恩运动啊，就是反对已经这种僵化的制度化的教会的这样的一个灵恩运动，就很快的被心灵干渴的信徒接受了，这是第一个原因。第二，灵恩运动的聚会肯定是活泼的，我想象唱诗是真的是感觉有情绪的，有这个感情的表达，那要感动的时候就可以唱，或者就可以讲，有随性的方式，重视恩赐而不是这个侍奉的职位，并且热切的等候盼望主再来，也强调道德的操守，所以呢他会传开盛行。第三个原因就是教父，著名的教父特土良也在2007年里加入了这个灵恩运动，这是蒙塔奴主义。那我们要从教会的历史里面得到反省跟提醒，当我们讲完这五大点以后呢，做总结就容易了。首先这是第二世纪的情况，然后来到第二方面，尼西亚信经以后，第四世纪，尼西亚信经公元后325年，我们也提到了三大信经啊，第一是使徒信经，第二是尼西亚信经，第三是加克顿信经。加克顿信经呢，我们讲基督论的神人二性的时候呢提到过。尼西亚信经里面也有一句话讲到我信圣灵，只是并不足够，所以呢到了公元后381年呢，君士坦丁堡大公会议呢再加上了圣灵论的一些补充的教义。那在那个时候呢，亚他纳修的这个神学家呢，他在讨论三一论的时候呢也提到圣灵这方面的不足。同时期的巴西流就从亚他纳修的三一神论加以发挥引申，指出圣灵与父同荣同尊，父子和灵三个位格地位相同。那这是在讲这个圣灵论或者三位一体的时候很重要的用词，是从第四世纪的巴西流那里来的。亚他纳修巴西流影响了亚他纳修影响了巴西流加以发挥出来的圣灵与父天父同荣同尊，天父圣子圣灵三个位格地位相同。那么这个呢就是以后圣灵论的神学基础。好了，第三方面来到宗教改革的时候了，15世纪16世纪改革领袖基本上都接受尼西亚和君士坦丁堡大公会议的三一神论，里面当然包括了圣灵了。那么马丁路德的因信称义和约翰卫斯理的成圣观都强调圣灵的作为，所以也都有圣灵的地位。马丁路德宗教改革的领袖和加尔文约翰加尔文常将圣灵的工作和神的话语连贯起来，这是宗教改革的时候的一个特色，尤其是约翰加尔文。当我们讲到解经的时候呢，今天仍然使用的是约翰加尔文的解经注释，而不是马丁路德的。马丁路德的仍然能够参考，宗教改革历史里面马丁路德所占的影响力是很大，但是在解经方面呢，约翰加尔文仍然持续到今天。你看15、16世纪到今天21世纪， 所以呢，约翰加尔文在解经方面的恩赐呢，真的是神给教会的礼物。尤其是加尔文，他重视圣灵在解释神话语上的重要性。我个人认为，这也是今天我们的教会，我们弟兄姊妹，我们中国教会缺乏的部分。求主让我们重视圣灵在祷告、医病、赶鬼跟感觉上这种平安喜乐的感情方面进步，成长到对神话语的重视。现在我们讲基督教教义是根据什么？是根据神的话语，新旧约圣经。巴不得我们对于新旧约圣经的解释、释经法有进步。每一个异端也就是拿着圣经，但是却造成错误的信仰。所以呢，我们求主给我们一个谦卑的心，接受圣灵的光照，从宗教改革约翰加尔文他们的见证呢持续下来得到帮助。好了，这是宗教改革时期神学家他们对圣灵论的这个重点跟看法。来到第四，贵格派了。贵格派呢是17世纪的清教徒，他们对圣灵有极端的看法。也是分三个小点来看，缘起和他们的信仰经历，尤其是这个带领人，再提一下他的问题。缘起是有一批狂热的信徒呢，要以自己理解的圣经去废除当时所有社会的差别和任何形式的牧师的职位，对已有的这个教会制度呢有不满的这样的一个情绪，甚至呢极端到一个地步呢，要以武力来建立神的国。代表人是谁呢？名字叫乔治·福克斯。乔治·福克斯是1621年到1691年的人，他对基督教组织有不满的情绪，自称呢是追求灵恩派，英文叫 Seekers, S-E-E-K-E-R-S。 那这是一个缘起。在信仰的经历里面怎么样呢？一般讲到灵恩或者圣灵论的强调呢，人们都放到生活里面的经历，实际的经历，这是他的一个重点。所以前面提到约翰加尔文对圣经的解释的时候呢，我们要平衡过来，就是读教会历史借鉴的时候，我们一定要从当中得到的一个教导。乔治·福克斯在1647年的时候经历了属灵的大转变，他认为只有圣灵才是真理的源头。5年以后呢，他在一个山上呢得到异象，他相信神能够向任何属神的人讲话。由于他的这种信仰呢，他就与传统的教会分裂了，也与社会的生活也脱节了。这就是我们讲的走进极端，一般不信主的人讲的走火入魔了。问题在哪里呢？问题是1649年的时候呢，福克斯因为干扰聚会、干扰崇拜而被抓了。这个事源是当有一个传道人在那里讲到宣讲圣经是所有教义的基础的时候，福克斯就大声的在聚会当中反驳，他说呢，教义的基础不是圣经，而是圣灵。他声称圣经在信仰和行为上只居第二位，最重要的那第一位是谁呢？是圣灵对人的内心说话。我们在这里稍微停一停，因为这是广播节目，不是现场直播。如果听众朋友、弟兄姊妹你能够回应的话呢，你会知道这个乔治·福克斯他的问题在哪里，他的神论、三位一体的神论发生了错误，他的圣灵论也发生了错误。因为我们讲过圣经里面圣灵跟神有经文可以兑换的，最简单最具代表性的就是《使徒行传》第5章，欺骗圣灵跟欺骗神的经文同时出现嘛。这个是三位一体的这个圣经教义基本真理呢，乔治·福克斯没有正确的掌握，所以呢就走进这样的极端。所以圣灵论跟神论 不是分开的。我们从启示论讲到圣经神的末世，讲下来一直讲天使论、基督论，现在讲圣灵论，发现呢，圣经整本的整体主要的信仰、主要的教义呢，要一起去看待，这样就不会偏差，也不会产生更严重的问题。好了，第五方面我们就来到约翰卫斯理了。今天的圣洁会啊，是由这个19世纪的约翰卫斯理带起来的。我们也是从缘起、问题、影响最后讲讲，简单的讲一下优点跟缺点了。那每一个宗派在历史的发展里面呢，都是有它的缺点的，这个不要害怕，因为是人的组织教会呢，常常要学习。我们有的时候对神所重用的仆人呢，尊敬到一个地步呢，不敢反省他的缺点，以致我们应该怎么样更好的学习。那这个是在学历史借鉴的时候呢，能够改正过来的。所以今天这堂课呢，叫圣灵论的历史的借鉴。好，我们看约翰卫斯理，求神怜悯啊。第一，缘起是19世纪的约翰卫斯理和凯西克培灵会的圣洁运动都强调第二次的恩福，英文是 second blessing， 第二次的恩典的祝福。那你会看到我们中国人讲到的这个培灵会，培灵会呢，从这三个字能够看出它强调神论、基督论、圣灵论的哪一方面教义。灵这个字呢，是圣灵论，属灵生命，对不对？这个凯西克培灵会是在教会历史很著名的一个追求真理的一个运动。那他们宣讲信徒要经历加略山的更生或者新生命，还有五旬节的更新。五旬节的更新呢，是第二次的恩福，也就是圣灵的洗。讲灵恩运动的时候呢，圣灵充满、圣灵的洗、得救跟圣灵的洗，这个呢是一个争论的地方。可是我们这个基督教教义呢，共有30堂课，没有时间再进入分析讨论这些。说当人自洁追求圣灵充满，就会增加爱心，并且能够克胜肉体的软弱，这是靠着圣灵。这是圣洁运动的一个重点跟缘起。问题在哪里呢？我们看看问题方面。问题是脱离了宗教改革领袖马丁路德和约翰加尔文的成圣观。这个成圣观呢，我们接下去会讲，就是悔改、重生、得救、属灵生命的成长的成圣、称义跟称圣。改革中呢，认为称义和成圣呢是同时发生的，但是卫斯理认定要追求圣洁和圣灵充满才能够达到成圣，甚至是提到这个完全的这个地步。现在我们知道了这个完全呢，人活着的这个有生之年呢，人是不会达到圣洁到一个地步，完全圣洁完全的。所以宗教改革以后跟这个约翰卫斯理所强调的圣洁运动里面跟灵恩运动呢，差别在一次的恩福呢还是两次的恩福，差别在这里了。好，我们看这个影响。由于偏重或者偏向重视圣灵和圣灵的事工，圣灵的事工包括祷告是对的，但是医病祷告过于强调医病祷告。现在我们的这个中国的这个经验呢，是19世纪20世纪初呢，在农村如果说也不要吃药，单单是靠祷告医病呢，这就是极端就不对了，对吧？那在那个时候19世纪的这个灵恩运动呢，强调医病、方言、预言，就是后来的五旬节中认定圣灵充满的唯一证明是说方言了。圣灵充满如果是唯一证明，用方言来证明的话呢， 这肯定在这里有一个对圣经认识的问题了。好了，优点是什么？有优点的，重视灵命的成长，灵命的深化，热心的追求真理，这肯定是优点。灵恩运动都有这样的优点，热心的传福音，甚至一股脑的传福音。缺点是什么？缺点是引致律法主义，还有反智主义。这四个字，听众朋友，你要习惯。反智，智慧的智，也可以说是知识，就是对于知识不加以重视。现在我们讲解经，学中文，甚至学希腊文，学基督教教义，学教会历史，学良友圣经学院，都是知识的追求。基督徒不能反智的，你如果反智的话呢，跟这个社会上你要脱节了，不能生活，也就不能够在世界上做盐做光。那么基督徒就变成要隔离成跑到山上自己追求宗教信仰的这样的一个奇怪的团体了。这个不是圣经，也不是耶稣基督的心愿。还有，有一个反省啊，在缺点方面呢，小心，不要造成宗教狂热的偏差。宗教狂热，不要把生活的24个钟头都以为是在教会里面，或者是单单是祷告、读圣经，就是人生的一切。神造我们，是在这个世界上要做光做盐。他给我们家庭，给我们工作，给我们国家，给我们社会，让我们属于单位，属于组织，这一切都是好的。我们要用神的爱去建立这个社会，让我们的人生有一个丰满的，真的是用丰盛的生命去见证耶稣基督。所以优点跟缺点呢，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反省。好了，最后第六方面，到今天的发展和省察。第一，从灵恩运动来看呢，1900年以后发展的特别快，到1980年甚至有称为圣灵或者是灵恩运动的第三波了。第一波、第二波、第三波。第三波有个特色，就是吸引了所谓的福音派的教会传道人或者部分的领袖，这是灵恩运动。那灵恩运动它有优点也有问题，我们在这里提几个问题。根据杨牧师他所提出的问题呢，第一，重视主观的感受，情感偏重，情绪化，情感偏重，这个我也同意的。基本上有几点我都是同意，所以在这里跟你分享。好像我们重生得救，信主重生得救悔改的时候呢，有一个印象，因为古代很多神所重用的仆人呢，他们的悔改呢都有感情上的一些表达，比方说流泪悔改呀，一些激烈的改变，很激烈的这种主观的感受的改变呢，像保罗呀、奥古斯丁啊、马丁路德呀、本人约翰呢、约翰威斯里呀，他们悔改的经验呢，会变成我们今天认为，当神的灵临到你，你谦卑接受耶稣基督而悔改的那个改变呢，要像他们一样。从这个感情上，岂不知道很多人是在基督化的家庭里面长大呢，根本就没有这样的一种对立的落差。本来就是父母亲都一起去教会唱诗歌，知道耶稣基督是救主，所以在基督化家庭长大的小孩子到了15、16岁啊，到他懂事的时候，你问他你是什么时候信主，他讲不出来的。你有没有激烈的重生得救的经验？有很多是没有的。那灵恩运动的第一个问题是重视主观具体的感情感受。第二个问题呢，从切慕属灵的恩赐呢，发展到强调恩赐的大小，尤其是高举看得见的一些表现。哪一些看得见的表现呢？最简单的就是病得医治。病嘛，每个人都会有， 生老病死。而祷告的时候，如果是特别难治的病，一得医治呢，就特别被重视。还有一种是赶鬼，污鬼附的人，被鬼附的人，一祷告，如果是被鬼赶出去的话呢，我们一般的人因为这样的经验少，感到好奇，感到新鲜，觉得这是神迹奇事，就特别被重视。当然这是一个正常的现象，我们重视它不是说不对，可是我们要从整本的圣经去看。上一堂课我们讲到恩赐大小的问题了，恩赐是在整体教会弟兄姐妹受造就的这个角度，高举耶稣基督的这个中心点去看，对不对？还有灵恩运动有第三个问题，就是高抬成功神学，强调幸福跟快乐，这不是不对的，但是过分强调认为身体有病、物质贫乏、心灵痛苦是神的惩罚，不是神的旨意，那这里就容易有偏差，以为有病就是神惩罚，这是不对的。在圣经里面，提摩太他有胃病，保罗的同工伊巴弗提病得几乎要死了，腓立比书二章二十七节，还有在提摩太后书四章二十节，也是保罗的这个同工特罗菲摩得病，他们都是忠心的侍奉的神的仆人，但是身体呢也会有病，身体有病呢有原因的，有遗传的原因，有环境的原因，有卫生的，当然是有病菌的原因，这些原因我们要面对的，要吃药，要医治，更早的时间呢要预防的。祷告应不应该？肯定应该，可是不要有偏差，不要有偏差。当然我们经济有限制的时候不能看医生，这我们也都明白，祷告神也怜悯我们，因为神爱我们，我们也应该祷告。在这里讲圣灵论的时候，从教会历史我们反省学习，好不好？好了，到现在二十世纪的灵恩运动的发展呢，1900年到1980年呢，福音派的信徒从7000万增加到2亿2000万。20世纪头80年，由7000万增加到2亿2000万。灵恩派呢，是从零开始，因为20世纪开始嘛。80年呢，增加到6000多万。我们也说呢，传福音很热心的是灵恩派，注重圣灵的好处。我自己侍奉的教会呢，从使徒行传我也会强调圣灵，但是我们从整本圣经去平衡的去强调，这是我们应该做的。二十世纪前四十年，我们中国的本土基督教派除了少数之外，像耶稣家庭啊、真耶稣教啊等等，其实都受灵恩运动的影响，尤其是在农村。而前面提到的三个问题呢，要给我们带来反省，尤其是农民朋友或者是经济有压力的、有疾病的地方，一方面我们注重祷告，另外一方面不要忘记要有属灵的果子。所以将圣灵的恩赐跟圣灵的果子平衡的去对待，让神的真道能够全面的扎根，这样我们的信仰呢才能够健康成长。好，今天这堂课为你播讲到这里，谢谢收听，再会。
我心上的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心活出耶稣基督生命。